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愿颂赞、荣耀、感谢都归给你，并我们的耶稣基督。清晨，你自己吸引人，吸引你的儿女，就是你用你儿子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的人，来到你殿中敬拜你。你也吸引那些心中渴慕你、想寻求你的人，主啊，因为你爱他们，你要让他们认识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归向你。所以，我们因为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也向他们祷告，求主继续寻找他们，让他们的心能够完全的归向你。天父，我们来寻求你，我们来到你殿中，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你也来亲近我们。你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话语得着力量，得着亮光，得着盼望。你的话语是我们心中的喜乐，是我们生命的粮。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求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一同明白进入神你自己的话。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向我们众人施恩，对我们讲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快10月份了。那10月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的，不仅除了我们每年的10一国庆长假，那今年10月的我们知道一件大事情会发生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19大将于10月18日召开。你可能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又不能去开会的，更不要说那个进常委了。但是我相信，中共19大的召开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系，即使是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也是关系重大的。提摩太前书第2章1到4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无论谁在上面掌权，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祷告，为他们祷告，要不然我们很难在这个世界上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在这边，我相信大家开车的话，应该已经看到，最近马路边多了很多牌子，各种颜色的牌子，上面写的名字，那这是竞选的广告牌，对。阿尔伯塔省今年大选，10月份的大选也是在10月16号进行的。那我们很多人都有投票权了，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履行你的权利。政治的话，就是你不管他，但是他会管你。对，所以你一定要很慎重的履行你手中的权利。但是有人可能说，政教分离，基督徒不应该关心政治。那他们还可能提出圣经上的根据，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可福音》第12章第17节："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我自己的其实我也是支持政教分离，但是政教分离并不是简单的说基督徒不应该关心政治。那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并且执行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句话，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呢？什么是该杀的物？什么是神的物？怎样把该杀的物归给该杀，又怎样把神的物归给神？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的。马可福音12章13节说，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接下来要发生故事里面的主要人物，有法利赛人、西律党人，有主耶稣。说这一节经文呢，他也提醒我们要读圣经呢，要注意它的上下文。他这里讲的后来，后来的话，根据上文呢，就是主耶稣讲了园妇的比喻以后，那很有可能是同一天，或者是第二天。从马可福音第11章开始，主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那是一个主日。 那个就已经开始了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周的侍奉。那主耶稣讲园夫的比喻，就是我们两个星期讲的那个时候，那个比喻已经是第三天了，已经是星期二或者星期三了。那这节经文中的他们，其实就是主耶稣讲园夫比喻时的听众和对象。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二节说，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那这个他们的话，你如果再往上看的话，你再往上看呢，你就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讲那个园夫的比喻，就是因为他们质疑主耶稣的权柄，说给你的权柄的是谁，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那你就知道这个他们到底是指谁了。他们就是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三节中所说的祭司长、文士和长老。那些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他们挑战耶稣的权柄不成功，然后又听到主耶稣讲了一个园夫的比喻，专门针对他们，警告他们神的国要从他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其实他们就更加的恼怒，想捉拿耶稣，但是啊，又不敢下手，因为惧怕百姓，有很多的人跟在耶稣的周围。于是后来他们就想出一个诡计，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那这里提到几个法利赛人，其实你要知道，那些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他们当中也有人是法利赛人。那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十六节说，他们是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几个西律党人去见耶稣。路加更加直接，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节直接称那些人是奸细，说那些被打发去的人是奸细，他们装作好人混在人群中间，要在耶稣的话上得把柄，好将耶稣交在罗马巡抚的手下。那这几个人，我们不知道你知道是什么，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肯定不大明白。那这里我跟你讲，这里提到法利赛人、西律党人，其实都是犹太人。就好像我们过去想到我们过去读书的时候，常常你要填一个表格，表格中有一栏就是出生成分，我不知道现在知不知道，就是你出生地主、富农还是贫下中农。那因为你的出生的话，可能影响你读的学校，也可能影响你将来工作的单位。那个时候人们都是以贫下中农为光荣，现在不一样了，对。而且这一栏呢，现在基本上不在一般的表格里面出现，不过现在很多表格中还有一项，就是你的政治面貌，你是党员、团员还是群众，对，其实都是中国人，对。那个耶稣那个时代也是，犹太人中间呢也分为不同的几群人，那在福音书里面或者圣经里面看到的就有几群，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人。那这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法利赛人呢是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反对罗马人统治犹太人。那从宗教的角度讲呢，那法利赛人又主张严格的遵守摩西的律法和犹太人的传统，所以从外表看呢，犹太人是比较近前的，在犹太人中间法利赛人的地位和声望都是比较高的。那熟悉的法利赛人，我不知道你熟悉几个，圣经里面提到其中一个就是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夜里去见耶稣的，耶稣跟他谈重生，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那当然还有一个法利赛人也是很出名的，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甚至说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那就是说他们有信耶稣以前，他对摩西的律法、对他们犹太人的传统非常的热心，他甚至以逼迫基督徒为荣，以为逼迫基督徒就是在侍奉神。那在福音书里面呢，我们常常看到法利赛人是耶稣的敌人，耶稣责备他们假冒为善。 这是法利赛人。西律党人呢，顾名思义，就是那些支持罗马帝国透过西律这个家族来统治犹太人的犹太人。那如果你明白这一党人呢，你就知道犹太人是恨这一群人的，他就好像汉奸或者卖国者一样，因为他本来是罗马人统治犹太人，但是西律党人呢居然是支持罗马帝国透过西律这个家族来统治犹太人的。我曾经跟大家提到一个这个西律家谱啊，西律王朝的一个家谱，这个对我们读圣经呢其实是蛮有帮助的，大家应该了解。西律圣经里面提到很多西律王，第一个王啊是大西律王，大西律王的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一掌权的那个西律王，他曾经就把伯利恒境内两岁以内的婴孩都杀了，因为那几个博士告诉他将来有一个婴孩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他以为那个耶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所以他最后把两岁以内所有的婴孩都杀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大西律王啊，他是非常残忍的，他不仅是杀的婴孩，他连他自己的儿子也杀了很多，这些都是他的儿子被他杀的。其实他家里面很多的亲人不光他的儿子很多人都死在他的手下。他死后呢，他的三个儿子呢，另外有三个儿子就分封为王，就把他的土地给分成三份。马太福音第二章提到那个约瑟听到这个亚基老接替他的父亲做王，所以就怕去犹大地，所以说约瑟就带领玛利亚和婴孩耶稣就去了拿撒勒居住，那这个就是个亚基老。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讲到的这个杀害那个施洗约翰的人，这是那个西律安提帕，也是西律王，他叫也是这个大西律王的一个儿子。那这个安提帕呢，他就娶了他的弟弟这个腓力一世的妻子希洛底。那这个施洗约翰呢就去责备他说你娶你兄弟的妻是不对的，然后这个安提帕就把施洗约翰给抓起来。最后这个希洛底跟他的女儿撒罗米用计呢就把这一个施洗约翰给斩首了，那这个是那个西律安提帕做的事情。再到后面第三代的时候，著名的就是这个亚基帕一世，那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他就是当时的雅各十二使徒之一的雅各就被他杀害了，而且他把那个彼得也给抓起来准备要杀彼得的，但是上帝呢就是拯救了彼得，让他神奇的从监狱里面给出来了。最后呢这个亚基帕是被神惩罚被虫子给咬死了。再往后第四代西律家谱最著名的当时就是亚基帕二世，他曾经在审问过扫罗。那你可以看到，所以那个耶稣和当初他的那些门徒了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很复杂也很险恶的一个政治宗教的环境中。那下一次我们会看到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十八节出现了另一类人叫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在福音书里面常常出现。撒都该人呢这个犹太党派呢他是代表犹太人中间的富裕和上层阶级，他们大多住在耶路撒冷，以圣殿和管理圣殿的事为他们主要的兴趣。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发挥了很大的政治和宗教影响力。这个撒都该人呢除了这个政治上经济上他们代表上层，这个在宗教方面呢这个真的是，所以有的人说应该翻成撒都该啊，对。他们呢就是不相信复活，不相信永生，不相信天使，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呢都不相信，而且他们对犹太人的口传的传统呢他们也不遵守。那法利赛人除了摩西的律法，他们自己祖先的口传的传统他们也遵守的，这个撒都该人呢他们认为只遵守摩西的律法，不应该遵守那些口传的一些传统。下次我们会看到这个撒都该人。那当然除了法利赛人西律党人撒都该人，还有一种人呢在圣经里面也提到的，就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一个人是奋锐党人西门。 这个奋锐党啊，是一个犹太的革命组织，对，他们主张以武力、以暴力反抗罗马对巴勒斯坦的统治。没想到这么一个革命人士也成为十二使徒之一，西门。那你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一个背景，但是耶稣在那样的背景下，他是如何去面对不同的犹太人，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呢？那些人看了，甚至很多人看了，耶稣好像一个新的党派，或者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那后来的确也那个，当耶稣被审判的那个使女说彼得说你也是他一伙的，或者后面有人说那些早期基督徒是拿撒勒那个教党，那就是都是他们认为耶稣好像要成立一个新的党派或者一个新的组织。那很多人而且就去跟随耶稣，所以当时那些政治和宗教领袖、那些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他们一方面嫉妒耶稣，因为很多人跟随耶稣，同时呢，他们就感受到耶稣带给他们和他们的国家一个威胁，所以他们想法要除灭耶稣。但是耶稣却从容不迫地传扬神的道，建立神的国，同时耶稣也是义无反顾地走向十字架，要成全神的救赎计划。这个希律党人本来，我就讲了，本来是犹太人痛恨的，法利赛人的更是看不起希律党人。但是为了除灭耶稣，他们竟然走到一起。其实早在马可福音第三章，耶稣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就同希律党人商议怎样可以出面耶稣。那现在三年快过去了，他们对耶稣的仇恨敌视上升到了最高点，并且付诸行动。所以马可福音十二章十四节，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该上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纳。那这些人在问耶稣的问题之前呢，他们先对耶稣说了一番恭维的话，他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如果有人对我说这番话呢，那我心中会很高兴的，我会对他们说谢谢你，也感谢神，对，因为作为一个传道人这是必须的。正是使徒保罗在格林多后书第二章七节说的，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奋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传道人一定要诚实，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诚实，诚实是做人的底线。虽然很多人都已经越过了这个底线，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神在人面前都应该诚实。但是当这一群人对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并没有称赞他们，因为他们不诚实。马可接下来就记载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并不是说他们所说的事实是假的，耶稣的确是诚实的，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他都不寻情面，耶稣也不看人的外貌，正如耶稣一眼就看出他们的内心不诚实一样。说同样的话说的人，不同的人呢，他有不同的动机，有不同的目的。那些法利赛人、希律党人，他先恭维耶稣一番，他们的目的呢，可能就是为了让耶稣放松警惕，然后就可以中他们的诡计。因为他们的重点并不是要称颂耶稣是诚实的人，而是希望耶稣能够中他们的圈套，回答他们的问题，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他们给耶稣设了一个套，如果耶稣回答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他们应该纳税，那么耶稣就可能得罪或者失去一般的犹太老百姓。因为当时的罗马人统治犹太人，犹太人 就要向罗马政府纳税。那所以说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是不喜欢而且拒绝纳税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纳税的话，那就相当于承认罗马人对犹太人的统治。而且很多跟随耶稣的犹太人呢，他们都希望耶稣做他们的王，带领他们能够推翻罗马人的统治，能够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家。当然耶稣不是要做这件事情，耶稣也不是说怕失去他们。如果耶稣说不该纳税呢，那问题就更严重更直接，那你相当于反政府反罗马政府，那这一群人就可以向罗马政府报告说耶稣鼓动犹太人不向罗马皇帝纳税，那么耶稣很可能就被抓起来甚至被处决。那这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他们希望看到的。那些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说他在问耶稣问题之前他先恭维耶稣一番呢，其实更表明他们用心险恶。这你是一个诚实的人，那言下之意就是你要诚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那然后根据你的回答来定你的罪，你是没有借口的，因为你是诚实的，你的回答是代表你真实的想法的。所以马太告诉我们说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马可说是耶稣看出他们的假意，马太福音那里说耶稣是看出他们的恶意，他们用心险恶，他们的目的是邪恶的，他们想出灭耶稣，他们的手段也是诡诈的，试图让耶稣因为自己的话而被定罪。他们以为他们志在必得，他们的阴谋一定会得逞。那么我们来看看耶稣如何回应他们呢？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有人可能说，为什么耶稣不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应不应该纳税，那耶稣应该说 yes 或者 no 就可以了，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回答，反而是用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来回答。这不怪耶稣，对，因为问问题人他的假意，他们并不在乎问题的答案。那耶稣这样回答们也是因为他们的恶意，他们只想在耶稣的画柄上，在画上找把柄好陷害耶稣，所以耶稣就不直接回答他们，不给他们把柄，耶稣反而要让他们自己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让他们证明他们自己的错，自证己错。当然你也不能说耶稣不诚实，因为首先不诚实的是那个问问题的人。所以其实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特别是慕道的朋友，如果我们要求问关于神的问题，或者我们想明白一些属灵的问题啊，就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诚实，因为神是灵，敬拜神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如果有假意不诚实，那其实你是不能明白真理的。即使耶稣把问题的正确答案直接的告诉他们，他们也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接受的。所以很多时候耶稣是不直接回答问问题的人，而是让人自己去决定，而人自己的决定就会表明他们的内心，也会让他们因为自己的决定而被定罪。这是一枚那个古罗马钱币，那个上面的头像和字呢，就是这是该撒，这个就是我这样读上去的，这个就是奥古斯都。那这个其实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提到的那一位要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的那个罗马皇帝该撒奥古斯都。那当时他把自己的头像这些名字都铸成一个钱币，那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那些听人也很稀奇啊，他们为什么稀奇啊？他们稀奇耶稣的智慧，他们更稀奇耶稣的勇气。当然，同时他们其实还很可能失望，这一次怎么又让耶稣给跑了？但是话说回来，耶稣这样回答他们的时候，他们得到问题的答案了吗？马太福音22:19，耶稣说的是：“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就这个钱其实就是他们上税的钱。那个钱上的像和号是该杀的，但是这个不是耶稣说的，是他们自己说的。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那么很明显，拿税给该杀是应该的，也是可以的。不过这不是耶稣亲口告诉他们的，是他们自己说的。那同样，如果他们不照着去做，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错。而且他们中间很多人正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很多犹太人是不愿意纳税，也不上税的。但是如果你只把这个我们的思想只讨论只放在纳税这件事情上呢，其实就没什么问题了。纳税是应该的，是可以的。但是耶稣在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之后，还加了一句："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其实是在责备当时那些听众，他们没有把该杀的物归给该杀。他们也没有把神的物归给神，或者耶稣是在挑战当时的听众。他们虽然可能把该杀的物归给了该杀，他们纳税了，但是他们没有把神的物归给神。那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特别，这也是耶稣给我们的挑战。什么是该杀的物？什么是神的物？你是把该杀的物归给该杀了，那你是把神的物归给神了吗？其实关于纳税这一点，关于交税这一点，基督徒不应该挣扎的。神的话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着粮的，给他纳粮；当上税的，也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纳税是一个居民，一个公民对政府应尽的责任，也是对其余居民、其余同胞的一个义务。因为政府他可能把所收的税用于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我们在加拿大居住，纳税更是应该的。我们不应该偷税漏税。但是，如果一个政府苛捐杂税，使人民不堪重负的时候，那我们是否还应该如数上交呢？那这就不容易了，因为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利益，也关系到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罗马书13: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基督徒应该遵循神的旨意，做一个好的公民。但是如果一个政府它本身违法，行一些不合理的事，那么你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就应该行使公民的权利，发声让政府知道自己的错误，并且督促政府改变其错误。星期五呢，我们在那个查经班都挺有意思，我刚刚把那个车停好了，我就走，走过去我就发现我的车后面就停了一个车，那是一般的车。我走过去看着，我在房里面坐着一个警察，就那个警察在那里就摆了一个那个摄像一样，就对着那个马路在那里照相，就那些超速的可能就被他照了。就你外面根本看不出来那是一个警车，或者里面有摄像的。我那时候我就看了，我就走了。然后我们查经班结束以后，大概就8点多了。我们回去的时候，走那个地方，我刚开始看到前面，我们就看到几个人拿着几个牌子，上面写着雷达 radar， 而且还放了一个奶油，上面写个 radar。我当时没明白，我说怎么回事啊？这几个人在干嘛？大概5-6个人。后来我们才明白，就这几个人呢，他们在那里提醒那些人前面有那个照相。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那个，还有小孩，但五六个人拿着一杯咖啡在那边，然后就不停地摇那个牌子。我当时就，还有我们再走过去，发现那个警察坐在里面还没走，就两个多小时。我当时就很惊讶，我这几个人在干嘛？那有可能是他们那个被盗了，对，他们就觉得那个。对，抗议，对，不希望警察拿了钱，那我就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我如果在中国的话，肯定先把这几个人给抓起来。但是啊，在这边呢，那些人呢这样做，那警察没办法，警察只能坐到车里面，等他们在那里抗议。当一个政府的政策或者法规违背神的话语，不合神旨意的时候，那基督徒应该顺服神，而不是顺从人。我刚讲的那一个，当然不是那么严重，但我们知道在加拿大，其实有很多不合神心意、违背圣经的法规的，比如同性婚姻合法化、大麻合法化这些，那我们基督徒是不应该支持的，并且应该反对。那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是民主国家，你可以反对，但是大多数人同意，那他就可能通过，但是通过以后，就可能对我们的信仰实践造成麻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面对为义受逼迫。我们不是说那个法律通过了我们就支持，他即使法律通过了，但是他违背圣经的，我们也不能支持。所以，当我们把耶稣那一句话“该上的物当归给该上，神的物当归给神”，如果你抽离那个上下文，而且你把它一般化、普遍化的时候呢，那其实我们就要小心了，要不要走极端。那最容易的一个错误就是我前面讲的政教分离。那很多人以为政教分离就是基督徒不应该关心政治，他以为政治是该杀的物，那我们基督徒只应该关心教会的事、属灵的事，这些才是神的物。都已经表态了，我支持政教分离的，但是你要注意了解政教分离它是什么意思。政教分离它正确的意思是政府和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各有其，它各有其各自的范围和功能。这政府和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有他们各自的范围和功能，两者应该互相尊重，互不干涉。那这是那个政教分离基本的意思。其实呢，你想一想啊，要把政府和教会完全分离、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的教会也受政府的管理的，特别是税务局啊，那教会要查教会的账的，那教会在这个查账上说你们的奉献，甚至教会所谓的开销支出，非常那个小心的，因为税务局真的会查教会的账。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免税的，那很多人呢？有人呢就可能利用这个政策，透过教会，一句话叫做洗钱了，对，转账了，甚至很多那个恐怖组织他们也利用这个当然不是教会了，都利用这个宗教组织。因为加拿大对所有的宗教组织都是免税的，不光是对教会。那这个也是政教分离的一个另一层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它不能够扶持偏袒一个特别的宗教，当然政府也不能够故意打压一个特别的宗教，公民有信仰的自由，这个叫政教分离。对，那我来看一个，这是我在人民网上的一个截屏的。那近期国务院就公布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对，那明年2018年2月1日这一个事务条例呢就要开始实施。如果你不知道的，你可以上人民网去阅读这个宗教事务条例，它的内容是什么。那这个条例呢很可能会影响现在中国很多家庭教会他们信仰的实践。条例已经通过，那基督徒好像不能改变什么，我们也不主张游行示威，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只能完全接受。早期的教会其实就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该撒是王还是基督是主。当时很多的罗马皇帝他们都搞君王崇拜， 那因为基督徒他只相信只有一位神，耶稣是主，只有神是配得敬拜的，所以他们就不向皇帝或者皇帝的塑像下拜，结果就招致逼迫，很多的基督徒因此殉道。如果我们熟悉历史，欧洲中世纪基本上就是罗马教皇跟国王争权夺利的历史，发生了很多在现在人看来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和逼迫。那再后来到了北美才开始提出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我们想一想，政教分离合不合圣经呢？所以我们从圣经怎么看政教分离？你看，这是一节经文，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如果你熟悉圣经呢，四世纪本身就是一部以色列人不断远离神、拜偶像、犯罪的历史。那四世纪以这一节经文结束，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表面上看，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这是事实，他们不像周围的国家有国王，那个时候就是士师代表神治理他们，所以从根本上讲，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是神权神治国家，神在统治他们，他们没有像别的国家周围的别的人有王。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个人任意而行。你不要以为因为没有王他们才个人任意而行了，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远离神，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于是他们才个人任意而行。那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从一开始啊，神就是以色列的王，神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就告诉他，神告诉他们，神为什么把他们埃及带出来，带出来是什么目的，就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王。但是啊，四世纪就让我们看到他们远离神，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个人就任意而行。那再往下的时候，他们就想跟周围的国家跟别的国家一样，想有一个王。说到了撒母耳记第八章七到九节的时候，他们就求当时的先知，也是士师，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跟他们立王。那这里有神跟撒母耳的对话，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所以当时这是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不要神做他们的王，要他们要立一个人做王。不过很奇妙的意思，神也说也顺从人了，人就说那好，那你们就自己立王吧，选一个人做你们的王。不过神就已经告诉他们，那将来的王会怎么辖管他们，统治他们。不过你也知道，就是神也反正是默许他们或者允许他们。那你不过你可以看到，就立王也是出于神的，不是那个现在民主选举的。先知撒母耳受神指示为以色列人立了第一个王扫罗，后来扫罗王不顺服神，神又把扫罗王给废掉，兴起另一个人代替他，就是大卫。那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神甚至与大卫立约，大卫的后裔必不断人坐在王位上，就大卫的后裔必世世代代做王，这个叫大卫之约。但我们现在知道大卫之约的应验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大卫肉身的后裔，大卫的王朝其实在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犹大国就被巴比伦帝国给灭了。真正的复国中间也短暂的复国，马加比革命大概200多年，真正的复国到现在就是1948年这个以色列国才复兴。当然现在这个以色列国王不一定是大卫的后裔了，对。但是啊，大卫之约的应验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在下面。 但是耶稣的国呢，却不同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所谓的国度。不过你这里至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主权。神可以将一个人兴起来做王，神也可以把一个王给废掉。那你可能说，神的主权只彰显在以色列人中间，只在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神的主权才高过王的权。以色列国王或者圣经里面所记的那些王啊，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本分，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他们要遵循神的话，而且他们要带领以色列人来遵循神的话，这是他们的本分，他们的责任。如果这样做的王啊，就是圣经里面就评论他就是好的王，就是效法大卫的王。如果不是啊，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啊，神的主权其实是绝对的，是普遍的，即使是在那些不认识神的国家中间，神依然在掌权，因为全地都是属于神的。但以理书第四章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离弃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如果你读熟悉这个但以理书这个第四章，这里是当时全集一世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说的话。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个巴比伦王国，当时他的国度极其广大，他的权势也极其的高，于是他就心高气傲。但是没想到神就让他失去智慧，甚至让他那个理智都不头脑都不清醒，然后把他的国王位也给废掉了。他就变成一个野兽一样，在那个旷野被流放，在旷野吃草，好像一个动物一样生活一段时间，只等到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神又让他恢复原位。说当他恢复原位的时候，他就向他的国家里面所有的人发出这么一个公告，让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世上，像我前面讲的，好像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做，国家政府他通过一个法规，仿佛我们就不能改变什么似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信神的人，我们就不用害怕。当然神的国在地上彰显最主要的形式，乃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教会，信耶稣的人就组成了教会。教会在地上不能完全等同神的国，但是却是神的国在地上有形的彰显。教会是人组成的，像你我一样软弱的人，蒙恩的人，有罪的人组成的。但是本质上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这是耶稣在罗马巡抚比拉多受下审判的时候，跟罗马巡抚一段对话。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你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一个王，他的国却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你可以想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啊？如果你只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国，那你就不能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王，他根本就不是王。所以难怪罗马巡抚比拉多问耶稣：“这样你是王吗？”这就是不明白真理的人的盲点，他们只看见这个世界上的国度，看不见属灵的世界，看不见属灵的国度。那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这些属真理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挣扎。其实这竟是我们的挣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与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属灵的跟属世的是分开的。我们的挣扎就在这里。那我前面讲，就是我觉得基督徒啊，最要紧的就是不要走极端，你要注意真理的平衡性和完备性。一个极端就是基督徒与世人没有分别，教会跟世界没有分别，教会严重的世俗化，或者是教会就是这个世界的翻版。那么我问你，这样你来教会干什么？你不需要来教会，因为你在世界跟着教会没什么区别。那这样的教会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一个极端，就是世俗化的教会。那另一个极端呢，就是教会跟世界完全隔离，教会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对世界上的事完全漠不关心，还以为自己极端属灵。那么这样的教会他如何为耶稣做见证呢？如何为耶稣赢得这个世界呢？走极端都是比较容易的，要保持真理的平衡就不容易。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方面都有挣扎的。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你是属神的。但是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仿佛我们是跟这个世界分开的。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别的呢，这个世界都是在那个魔鬼手下。这个是一方面的真理，但是另一方面的真理，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两节经文都是真理，因为都是神的话。但是看起来又好像矛盾，一方面说万有都是属于神的，另一方面又说这个全世界怎么又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看起来有矛盾，但是其实不矛盾，这就当然是我们常有的挣扎。如果从根源上，从根本上讲，万有都是属于神的，神的主权是绝对的，是超然的，因为神创造天地，万有都是他的。但是因着人犯罪，全世界目前就暂时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是现状，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现状是暂时的，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魔鬼，将来万有都要伏在耶稣的脚下，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是那个现状。将来万有都会伏在耶稣的脚下，但是现在目前万有还没有伏在耶稣的脚下，但是已经有一些伏在耶稣的脚下。哪一些？至少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属基督的人应该伏在耶稣的脚下，应该完全的归向神。所以你看，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还站在过程中间。那在过程间我就说很容易走极端的，但是你不要走极端，极端一般都是错误的。对，那比如我跟你讲，下面基督徒常走的一个极端，你不要以为钱都属于该撒的，圣经没有讲钱是属于该撒的，只有税是属于该撒的。对，你上税的话，不管多少至少你是上税，你不是把你的所有钱都给该撒的。奉献是属于神的，税应该拿给该撒，但是奉献应该献给神。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这是神透过马拉基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夺取了、偷窃了神的物。什么东西你可以从神偷走？他就讲，就是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当纳的十分之一你没有纳，当献的供物你没有献。这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该撒的，其实万有本来是属于神的。那神也在特别的在我们把我们给的物质给我们的东西当中，有一部分他指定我们应该献给他的。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了，你就是在夺取神之物。神的物当归给神，那还有什么属神的物 我们应该归个什么。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也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讲耶稣洁净圣殿。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七节，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宰我了。当时的圣殿，圣经里面讲这叫我的殿，是属神的，是神的殿。但是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可能以为这个殿是他们的，是他们做买卖，是他们争权夺利，是他们夺好处的地方。但是圣殿是属神的，教会是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应当归给神，不可以让世界进入教会，使教会被污秽，以至于人到教会来寻不见神，看不到耶稣。那同样的，在处理政府跟教会的关系也这样，如果政府要过分干涉教会的事务，那也是不应该的，因为圣殿是神的，教会应该彰显神的圣洁公义，同时又应该有恩典和真理，那这样神的名就可以在他的百姓中得荣耀，不信的人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神在我们中间，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所以这还看到我们这里两样东西是属于神的，奉献、圣殿。那还有什么东西是属神的呢？那个钱上面有该杀的像和号，那什么东西上面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呢？那这是最重要的。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就昨天晚上有姐妹提到那个男女平等的事情，男女是平等的，在这里是平等的，就是神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男女是在被造的上面是平等的，那人生来不是平等的，只有被造的时候是平等的。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你找不到平等的事情的，只有在神那里才有平等。不过这里呢，我要跟你强调的重点，神的物当归给神，人有神的形象的样式，就好像那个钱上有该杀的头像和号一样，所以人应该归向神，因为人是属于神的，神寻找的或者神要得到的其实就是人，因为罪人不能归向神，神就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借着耶稣基督人就可以归向神，人应该信耶稣，应该归向神。当时那些法利赛人、希律党人，他们不信耶稣，不归向神，反而还要出面耶稣。神的心意其实就是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是希望人归向他。那么亲爱的朋友，你归向神了吗？那感谢神呢，我们特别讲到过去一周那个安吉亚的妈妈，她愿意信耶稣，那归向神。那我盼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你还没有信耶稣、没有归向神的，你要快点归向神。神的物应该归向神，人应该归向神的。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我们应该继续的、更多的、更完全的归向神。我们不光是说信耶稣那是归向神，我们的所有都是属于神的。但是在我们基督徒实际的生活中间，我们也在很多的方面我们都做得不完全，我们在很多的方面可能对神还有所保留，没有归向神。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完全的、不断的归向神。神的物当归向神。我刚才讲了圣殿、奉献，这里特别讲了人应该归向神。我认为至少还有一样东西，当然不是最后也不是最小的东西，应该归向神，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刚刚是我们今天从主日学、从我们整个崇拜中一直在讲的，那就是荣耀。荣耀应该归向神， 我们不应当窃取神的荣耀。诗篇二十九篇第一到二节讲，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只有神是配得荣耀的，而且神是当得荣耀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他。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也是讲到神绝对的主权，他是配得荣耀的，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他。最后我们再来读这一节经文，虽然我们已经听过读过了，我们来一起读启示录第五章十一到十三节。
我又听见天听见宝座与国务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人的口讲说的有限，主啊，但是你自己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自己的话过于你所应许的，愿你照你的话成就，愿你照你的话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已经信耶稣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更加明白真理，更加持守真理，更加完全的归向神。我们中间主啊，你爱的人，还在寻找的人，还没有完全归向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更求主的灵透过你自己的话继续的感动他们，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将心来归向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更要把荣耀、感谢、尊贵、国度一切主啊都归给你，因为这本来是属于你的。主啊，你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你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你的国一定会降临。我们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行在我们教会中，行在我们家中，行在我们个人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